在美国过去一年以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针对亚裔的仇恨罪犯引发了大规模针对种族问题和白人特权的反思。这些海外汉人知道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是美国或者其他居住国的少数的族裔，但是在中国成长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和拥有最多资源的主要的群体，和白人在西方社会所处的位置较为相似。于是一场由白人特权讨论而引发的汉人特权讨论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美国关于族裔关系的讨论之中常用种族，而中国更多使用民族，两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都被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种族多指先天遗传的生理特征，譬如肤色和相貌等，民族就只拥有共同文化、习俗、传统、历史背景的群体。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之中，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时常被互换使用。为人权观察中国部工作的研究员王亚秋一直在这里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但是在中国浙江省长大的他坦言，小的时候几乎并没有见过维吾尔人，亦都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不单止是这样，他承认曾经一度相信少数民族受到了比汉人更优等的对待，譬如高考加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其实讲明了压迫和歧视的严重性，严重到主体人群都不知道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来了美国上学之后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使用不是自己母语的英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令到他联想到了在中国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曾经和在美国的王亚秋一样，那些少数民族有的小老哥通过掌握一门或者第二语言才可以在中国成为升学或者应聘的有力的竞争者。虽然王亚秋是移民，而维吾尔人是在中国长大的公民，但是他对学习并且使用第二语言的困难感同身受。此外，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王亚秋说他亦都曾经被嗌滚回中国，于是更能够理解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在中国被另眼相看的时候的心理的感受。比照自己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的经历，王亚秋没多久之前在语音聊天平台 Clubhouse 上面发起了一场相关的讨论，名字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这个标题来自一位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在导致六名亚裔女性死亡的亚特兰大枪击事件之后没多久发表的同名的文章。在文章里面，这位名叫威风伊恩的学生将美国白人和中国汉人做类比，认为正如美国人时常被和美国白人画上等号一样，中国人这个概念亦都时常被默认为中国汉人。他认为虽然汉人在美国是少数的族裔，但是在中国却是占据优势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汉人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同时，亦都可以换位思考。他写着说，这些可以帮助他们真正地去同情他们母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困难，譬如维吾尔人和其他的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杨同学并没有接受美国之音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发出的进一步的采访的请求。王亚秋表示，作为人权观察的研究员，他私下里面收到过不少来自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邮件，表达对新疆维吾尔人境遇的担忧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但是由于中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敢公开发声，于是并没有身份担忧的王亚秋有了在 Clubhouse 上面举办一个讨论的想法。他说这次讨论不是人权观察的官方活动，而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不单止邀请了汉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亦都邀请了维吾尔人的加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的身份和他生活在美国的这个现实来到跟维吾尔人进行一些沟通。他相信有很多跟他一样身份的人，他们亦都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一些改变。 受邀同来主持这场讨论的还有人权律师滕彪，从几乎20年前开始参与中国境内的一系列维权的活动，并且因此被中国当局秘密关押以及折磨之后，他在2012年离开了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今年的反对亚裔仇恨活动的对面，他都有发声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国支持的这些种族平权运动的汉人也都能够以同样的角度去思考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好像亚特兰大这样的事件，他的确是令到很多人有了亚裔被歧视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参加这样的运动，但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去认识到作为汉人相对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这样的特权，这些还是非常罕见的。白人特权是美国社会在这里讨论种族不平等的时候时常会使用的词汇，指的是当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时候，相对于少数的族裔，美国白人所受到的优待。汉人特权就是中国知识界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本土化之后的衍生出来的词汇。滕彪解释说，他并不满意特权这个中文的翻译，在中文的语境之下，特权更多到是指政府官员拥有的特殊的权力，常指代政治腐败，亦都担心这样的翻译没办法准确反映汉人特权的真正的含义。他认为女权主义提出的性别红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汉人特权的意思，就是个体因为所拥有的民族或者性别身份而自动成为了一个社会之中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时常意识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视或者压迫。滕彪又说，汉人亦都常常看不见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不平等。他又说，汉人当然有特权，他对美国之音就说，只不过如果你对其他民族的生活压迫恐惧缺乏关心的话，或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缺乏反思的话，你是意识不到的。滕彪认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里面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王亚秋提到的必须使用第二语言参加考试和应聘工作之外，滕彪还讲到了维吾尔人会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绝接待，导致寸步难行，基本失去了旅行的自由。而且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建造的再教育营针对的亦都是维吾尔人，鲜有汉人被强迫送入这些机构的案例。对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同样被邀来 Clubhouse 讨论的傅志斌并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岛国阿鲁阿图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斌曾经因为撰写书籍《洗脑的历史》而被中国当局囚禁一年有多。在2018年离开中国前的10多年里面，他曾经多次去到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的加强。虽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所占人口的比例接近，但他发现安保措施的重点執行对象几乎全部都是维吾尔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从新疆库车到库尔纳约300公里的途路上面经过了4个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汉人只需令到车辆接受检查就可以通过，而维吾尔人除了需要被检查车辆之外，本人还要接受安保人员的盘问。傅志斌说，他时常看到接受盘问的维吾尔人在安检站排起长队，而汉人只是需要出来放一下身份证就可以离开。他想他当时假如是维族的人的话，他的心里面是很不好受的。他说他看到了不少接受检查的维吾尔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干部的样子看起来敢怒不敢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海外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都赞同汉人反思自己的特权。被授予过哈萨罗夫奖的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中国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没多久之前在推特上面反对这样的反思的现象，他警告说这些可能会挑拨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他在一则的推文之中写着，难道不是共产党欠维族人民的吗？ 而同樣受壓迫的漢族老百姓就欠為族人，這些是不是在這裡混淆是非呢？持類似觀點的人並不少，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中文用戶亦都在社交媒體上面表示，中國的威權體制和專制制度是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根本的原因，在這個因素不被消除之前，反思或者道歉起不到現實性的作用。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改變應優先於民族問題上面的反思。滕彪和傅志斌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否認中國政府的集團統治影響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民眾，包括漢人，但他們亦都認為漢人受到的壓迫並不源於他們的漢人的身份，但維吾爾人受到的對待裡面還多了一層基於民族身份的不平等。滕彪對美國之音說，不能夠因為專制體制的存在就否認種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夠因為政治體制的壓迫就拒絕反思自己的種族民族的特權。著名維吾爾活動人士、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哈提同樣是這樣認為，他又表示並不是所有反對專制的漢人都能夠平等地看待維吾爾人。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佛吉尼亞州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新疆的成長過程之中，他遇見過不少文革時期被迫害並且被發配到新疆的右翼漢人的知識分子。他又說，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對共產黨的政權不滿，但每當談到維吾爾人或者是新疆的時候，立刻表現出對大統一的支持或者對維吾爾文化的偏見和無知。伊利哈提又說，他高中的時候的語文老師亦都曾經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的知識分子，有一次他上學遲到，按照規定必須在教室外面罰企，但那個時候的伊利哈提由於語文成績好，深受語文老師的喜愛，於是老師給他了一個下台階避免他罰企，就對他說，我知道你們維吾爾人並沒有早起的習慣，你去坐下吧。伊利哈提表示，他明白老師的言論是出於善意，但這些無意的一句話令他感受了老師心裏面認為少數民族懶惰的黑板的印象。那並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漢人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在小學的時候，他被父母從伊犁的一所維吾爾小學轉到了另外一所位於鐵路區的漢人小學，因為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父母認為只有學會漢語，伊利哈提未來亦都能夠在鐵路系統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本來已經在維吾爾小學讀到了三年級的他，由於一句漢語都不會，他必須從漢人小學的一年級開始重讀，他亦都成為了班上面唯一的維吾爾人。他說，漢人同學對他作為維吾爾人不吃豬肉這件事展現出極大的關注，甚至通過編造虛假的神話故事來解釋維吾爾人不吃豬肉的原因，譬如稱維吾爾人被豬拯救過所以不碰豬肉。事實上維吾爾人不吃豬肉是因為豬在伊斯蘭文明之中被認為是不潔的動物，古蘭經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豬肉。伊利哈提對美國之音說，他當時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漢人同學就覺得很好玩，這樣的經歷他說在當時司空見慣，不過他並不責備那些同學，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於他們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他亦都不認為所有漢人都應該去反思，因為很多漢人並沒有參與對維吾爾人的壓迫，他們同樣是一個不公正體制的受害者。他又說，河南一個農村裡面的，甘肅一個農村裡面的，都是的漢族人，他們要給他們道歉嗎？不需要，不用道歉的，他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維吾爾人，他們需要反思嗎？他在個一亩三分地裏面奮鬥了一輩子，亦都就能夠是那一亩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嗎？他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同樣參加了那場 Clubhouse 討論的他，後來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同漢人進行平等的交流並且相互理解，他參與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說服任何的人。伊利哈提又說，他並不強求其他人去接受他的觀點，因為你不能夠去要求每一個人都跟你一樣，包括在一個家庭裏面，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都有很多無法達到完全一致，這就是人類的豐富多彩的一面。可能 亦都係佢哋不幸嘅一面，但係佢哋要盡可能減少不幸嘅一面，盡可能多咁樣發現相互之間可以吸引人嘅、可以共存嘅一啲嘢，呢就係佢嘅目的。雖然討論嘅題目比較叫做漢人係中國嘅白人咩，但係伊利克提並唔同意將漢人同白人類比係恰當嘅。佢話喺美國歷史上，從黑奴嘅解放到60年代嘅民權嘅運動，以及今日嘅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都時常睇到大量嘅白人嘅參與。佢認為大比例嘅白人知識分子一直喺度反思美國嘅種族不平等，可以講得係美國嘅主流思潮，但係積極反思自己特權嘅漢人知識分子並唔多，大多數人對民族關係嘅現狀並冇感到不妥，好多人甚至感到滿意。滕彪亦都咁樣認為，佢話當時受到咗人權觀察嘅黃亞秋邀請之後，故意為 Clubhouse 嘅討論選擇咗一個有爭議嘅標題，希望能夠吸引參與到。佢認為呢個標題對好多喺度反思種族問題嘅白人嚟講係不公平噶。喺呢一點上面，漢人仲需要特別特別多嘅努力。佢對美國之音話：除咗主體民族對不平等嘅反思程度嘅不同，伊利克提認為美國同中國雖然都係由來自不同的文明背景的民眾組成的國家，但產生的方式非常之不同。他說在美國除了歷史上面的黑奴等強制的勞工，但幾十年來來到美國的非白人都是自願前來尋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國今天對新疆和維吾爾人的統治是基於暴力之下的強迫的民族的融合。伊利克提自己的家人亦都是新疆在教育营的受害者。3月底，他通过纽约客的记者了解到，自己的大妹、二妹、二妹夫和大女都已经被关押入了在教育营。他亦都好几年没有联系上他在新疆的家人了。伊利克提又说，他亦都曾经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政府抱有过实现民族平等的希望，但在目睹新疆的现状之后，他相信新疆的独立是维吾尔人的唯一的出路。伊利克提又说，他希望未来的新疆会是一个好像美国一样地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滕彪和傅志斌亦都认为，大一统不应该是缓解汉人和维吾尔人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前提。滕彪和伊利克提亦都表示，维吾尔人已经找不到继续信任中国政府的理由。研究了中国40年的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马鲁斯菲斯克修认为，中国政权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并不是近年来的产物。他们美国只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帝国政权和其他不被他统治的民族的相遇，帝国攻占了他们，并且将他们改变为中国人。他將中國和歷史上的波斯帝國以及大英帝國等做類比，他表示和歷史上的所有的帝國一樣，中國統治下的民眾被灌輸了他們更加優等的觀念，理應統治其他落後和低等的民族。菲斯克修認為這些無異於殖民主義的思考的方式。種族主義元素之外，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無異於殖民主義，並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近年來隨著中國對維吾爾人控制的加強，更多的學者指出中國新疆政策的殖民主義的色彩。德國人類學家鄭國恩在2020年的報告《節育、避孕器和強制生育預防》裏面寫著說，中共在新疆壓制維吾爾人生育率的行動之中列舉了中國政府控制維吾爾人生育率的強制的手段，並且寫著說這些數字引起了對北京繼續實行漢民族定居者殖民主義政策的擔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新疆地區的副教授麥克爾克拉克在今年發表論文《新疆定居者殖民主義和通向文化滅絕之路》之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地區對從屬民族的福祉的擔憂和消滅他們文化之中有缺陷元素的行動，從本質上面講的是殖民主義。康奈爾的 菲斯克修教授同样是这样认为，在今年一月发表于洛杉矶书评的文章《中国特色的种族主义》之中，他认为新疆就是当代中国的殖民地，移居那里的汉人对当地的维吾尔人时常抱有偏见。他在文章之中还写着说，中国的种族主义来自于自我至上主义，这种自我至上主义都显现在对被殖民人口的偏见上面，而这些人口时常肤色较深，被认为是原始的、愚蠢的、落后的。另外他说，汉人的自我至上的观念是今天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发生了融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和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人类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亦都存在着生物学上面的优胜劣败的定律，劣等民族注定会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近代的种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十九世纪末中国学者阎复的天演论帮助了源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的知识界。菲斯克修又表示，在美国历史上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相结合，为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杀戮和驱逐，对黑人的奴役和压迫提供了正当性。不幸的是，他又说，由于政治宣传和学校的教育，这种已经被科学界证伪的理论在中国社会依然有着牢固的根基。他又说，当前的这种中国至上主义是中国的一些老旧思想和他们从西方引进的错误的伪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种族主义这篇文里面，菲斯克修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残酷的对待，并且呼吁外界关注存在于中国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不幸的是，他写着说，这种国家种族主义并不会消失，除非他受到广泛的认识和抵制，包括中国民众他们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的报道。